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，说吃了没有，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，那是必死无疑。说没吃，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？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，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，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，这里边有个原因。咱说了，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？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，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，也许这狗他饿了，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，这狗在旁边蹭的现在就窜起来了，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，抢到他嘴里边，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，就在那嚼。这狗一吃这饼，包三盒站着瞅着，哎，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，每天给我送来饭，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。哦，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，他饿急了眼了，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。这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，包三盒没有，他瞅着那黄狗，你饿了啊？好嘞，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，我不吃了，我能顶得住。就看你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。这黄狗一吃这油饼，旁边的羊倌都来气了，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。包三盒说，别别别，别打他，你让他吃，他饿了，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。嘿，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，哎，先让他吃吧，吃吧。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，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，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，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。这黄狗这一死，连羊倌在包三黑都傻了。嘿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羊倌瞅着，我说少爷，这狗怎么死了？这饼里有东西呀！啊，这饼是谁烙的？包三黑别看那么小，非常懂事，告诉羊倌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许这个狗啊，它自个儿有病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。哎，好嘞，我就全当没发生。有人问你，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在山上了。哎，好了，到了晚上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包三哥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。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，大爷儿那是什么人，他非常聪明啊，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，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。他一听这个事儿，大爷儿这满肚子都是气，听完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。好，老三呐，我知道了，今后这样吧，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，我跟咱爹去说啊，您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，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，让你呀得读书，得念书，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，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。大爷想到这儿，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，找包怀，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，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，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，他哪是放羊的人呐、啊？应该让他念书了，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，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，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。这包怀一听， 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？我看能。大爷心想，从小一路生就历经磨难，好家伙，这老二就想害他，老也害不死，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，不是一般的人。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。包怀一听，听老大的，好吧，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。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？包山说，我给他找老师，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，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。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，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。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，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。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，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。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，这二爷也出去了。就在这么一种状况下，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。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，老三呐、啊，老三，老三在屋吗？这包三盒就知道了，由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。二嫂，您招呼我吗？
对，
我招呼你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老三呐、啊，你快帮我个忙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我呀，刚才上咱们后院，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？我想打点水啊，浇浇那菜地。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，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，我脑袋上面带那金钗掉在那井里了。我想下去够，你说我这个人还大，咱下不去，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，那金簪子不少钱呐。老三求你了，怎么样，行不行？包三哥一听，好吧，这事好办，那我跟您去看看。于是这包三黑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。这个井啊，在菜地的井头上，井也井深，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，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，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把这包三黑叫到这儿来了。井上面有一个辘轳，这辘轳上面缠着绳子。包三哥来到这里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，看见底下的水了。二嫂，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？这样，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，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，你手里拿个棍儿，上你水里边豁弄豁弄，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，我那上面有个链儿，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，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，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，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，怎么样，能行吗？包三黑一听，好，二嫂来吧。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，把这包三黑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成扣，怎么样，结实吗？三哥说，行，结实。好，你到这个井口这儿，你往前慢慢出溜，我这扶着这辘轳吧。哎，这包三哥到井口这儿往前一出溜，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。悬起来之后，就跟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，这井可挺深，摇着摇着，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，突然间这绳子断了。怎么断的？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，咔嚓这一剪子，这绳子一断，扑通一下子，这包三哥就掉到水里了。这一掉到水里头，把包三黑给吓了一跳，哎呦，他哎摇了一声到水里了。 到水里，他发现呢，这水呀、啊，齐腰深。说不说都没脖吗？怎么齐腰深呢？这其中有一个细节，这两年，这是宋朝真宗时候，有几年全天下大旱，少雨水。由于天下大旱，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。要按往常正常的话，这包三喝到里边就没了脖了，非给淹死不可。可是偏赶上天旱呢，这个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，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，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。包三喝到了底下，水齐腰，他没死，他往上喊：“哎，二嫂，我下来了。”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，没身他就跑走了，心想：“我让你给我分家产，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，淹死你了。说不定几天过后，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，发现你了，那都晚了。”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，失足落水进去了，二奶奶跑了。包三盒在这个水里边站着，这绳子一断，那绳子头下来了，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，这包三盒心里就明白了，心想：哎呦，二嫂，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，如果说这个绳子是由于年头太多了，它糟了，它自然的断了，它是毛茬。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，这是齐茬，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，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。他心里明白了，哎呦，二嫂，您这是要害我，可是我这怎么办呢？我自个儿上不去呀、啊，这里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，而且觉得脑子这有点湿。他用手一摸，哎呦，血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，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，他这个脑门子这儿就碰在一块尖石头上了。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，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干，他把它再揭开，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。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？脑门子上有个月牙，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，说有人说，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，就说日断阳，夜断阴，啊，还能下阴曹。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？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。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，但这个时候，这包三盒在水里边泡着，他朝上面喊，周围没有动静啊。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。前面才是院子，那人都没在家。二奶奶跑前面去了，她没在屋里待，跑到外头去了。她跑外边去了，她为什么？她想等一会儿，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，万一有什么意外呢，她好有个退身之步，有点说辞。二奶奶走了，偏赶上这阵大爷回来了。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？他给这包三盒找老师去了。大爷包山这些天呢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，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。老师是有教私塾的，但是侧面一了解，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。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，说这个人有学问。这人姓宁，单字名忠，号叫博文，宁博文，肯定有文化呀，博文强记嘛。据说呀，这位宁忠很有个性， 这云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，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，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，考一回下了一回，考一回榜上无名，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。为什么他考不上呢？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，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。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，那里面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，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，老也考不上，干脆呀、他不考了。回到自己家里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，这对子怎么写的？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，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，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。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，我铁砚磨穿，我下那么大的功夫，但是我想进取没路，我满肚子都是文章，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，闭门思过，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。所以那他怎么生活呢？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，就是开私塾馆，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，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，有条件。第一条，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，得把这孩子领来，我先考考，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，合乎标准，我才能让他入学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谁给孩子要送出来，咱得先定十年合同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，不兴孩子家长辞我。第三条，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，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，家长不许管。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、他虽然说是设馆要授徒，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，没人往这送。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，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啊，代写诉状啊，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，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，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，都跟他是朋友，过从甚密，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。所以打听到这位宁先生之后，这包山呐、来见这宁先生来，一见这宁先生，经过一番对话谈吐，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。侧面一了解，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国文，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，说没见过这样人，说这样人呐、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。包山一想，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，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，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。包山回来了，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。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，到自己的屋没看见，满院喊不知道在哪儿。哎，这包山呐、竟然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，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，要死那条狗，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，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。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，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，他前院后院喊老三老三。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，在井里边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，是大哥的声音，救命啊！包 包大爷一听，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，往下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跑井里去了？你怎么进去的？
大哥，快点救我上去！
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续下去了，让他绑好了自个儿。大爷把他摇上来，一看下半身都湿了，脑门子也破了，出了血了，手里边拿着个棍，上面钉一钉子。大爷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，说：“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。”他有金钗吗？你捞了吗？我站在那儿，我还划拉了半天，我没找着有金钗呀。
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，心想：老二家，你可够狠毒的。无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，你真比这蝎子钩还毒。怎么着，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？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？啊，走上前面。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，到了前院，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，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，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。大爷就在院子里喊：“老二家里的，老二家里的。”他冲那屋喊，那屋没人，他为什么不进屋啊？那个时候封建礼教，大的摆子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。他喊了几声，刚一住声，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。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，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跑进来之后，哎呦，大哥呀，是您喊我吗？啊，
是我喊你。我问你，这老三怎么回事？
这老二媳妇一看，哎呦，在井里头又上来了，这回又没死了啊
啊！嗨，别提了，大哥呀。刚才呀，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，结果他下去之后，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。绳子一断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我也没辙了，我就找人去了。我跑到几个家里边，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，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。正好您在这儿，我想让您去救他，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，这就太好了，这就太好了。老三呐，哎呦，真你受惊了，你受惊了。
大爷瞅着这老二的媳妇说：“
老二家里的。”我告诉你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间得有良心。